好，大家平安。生命记很多东西记得很细很具体，神的要求原来很仔细的，整个要求是奠基于什么？奠基于神与我们立约，他是以盟约成为根基。在这个盟约的根基上，神也要我们学一些东西。那他喜欢什么？他希望我们就喜欢什么，他恨恶什么，他希望我们也恨恶什么。所以今天我给他的题目是爱神所爱，恶神所恶。一开始呢，有一个根基，它是盟约当中蛮特别的一个要求，爱的根基。一到八节，这八节里面出现五次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耶和华的会跟成为一个以色列的国民，他的要求不一样，他的要求是更高的。当一个人要进入耶和华的会，他等于是有一个更深盟约的观念。那这种更深盟约的观念，神就会有要求了，因为是盟约，盟约里面必须遵守是那个纯正。所以第一节很特别哦，第一节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，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因为阉割它牵涉到一个东西，是外邦的崇拜。外邦的崇拜很容易用身体的祭坛来表达那个崇拜，对。那所以如果他有这些的行为的话，等于他已经是一种掺杂，他掺杂了外邦信仰。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他已经掺杂了外邦信仰的话，那他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神要整个是纯正的，那神要的是盟约，所以牺牲祭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的子孙直到时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因为牺牲祭不在婚姻里面生孩子，他不在盟约里面生，他破坏了那个盟约。亚扪人跟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，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塔米比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南来咒诅你们。那所以原来另外一种不可入耶和华会的人包括什么呢？摩押人跟亚扪人，一个是该做的没做，没有拿水没有拿食物来接你们，一个是不该做的去做，不该咒诅神的百姓，他们去咒诅。原来神的要求蛮高的，那个要求是一定要在盟约里面，凡是不在盟约里面参加外邦崇拜的都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然后呢，做该做的事情，不做不该做的事情，那这样我们就一起退会了，应该一起离开。我们该做的有没有都做呢？没有。不该做的有没有都不做呢？都做了啊，大家真乖啊，对。不该做的我都做了哈，该做的我都没做了。原来神的要求是一个人该尽的本分。如果我要入耶和华的会的话，哎，我要想哦，那我该尽的本分是什么？神尽了他的大份，他为我们牺牲，他付出，那我该怎么回应神？原来整个都是想约的问题。作为一个约，我该怎么回应神？神到底做了什么东西，以及我们不得不回应那个约呢？第五节。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，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成祝福的话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。神化咒诅为祝福，这个爱大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到底有多长去思想这一个，对，有多长去思想神已经帮助我化咒诅为祝福，还是我常常念念不忘的就是咒诅咒诅咒诅都没有祝福。 对，如果没有祝福的话，那个我们所遇到的情况应该不止这样哦，应该会更失控哦，应该会更不容易面对，更大的那个灾难会临到。所以神保守一个咒诅，巴兰本来要咒诅他们的，可是神转化了巴兰的话语哦。对啊，他巴兰竟然在口里面说出了，神的百姓未曾犯罪，神的百姓怎么样怎么样啊，神的百姓很圣洁，哇，连百姓自己都说不出口，说我们圣洁，神却透过巴兰那个本来要咒诅的话变成祝福。所以原来神今天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他爱我们，他有一个极大的保护，那个极大的保护是咒诅，就算我看起来很不容易过，可是他一定会变成祝福，一定会改变。那也而且呢，要想一个东西，不可憎恶，我们要爱神所爱的，所以我要去进到盟约，我要恶神所恶的，所以神说不可憎恶，我就不要憎恶。为什么不要憎恶呢？因为要去想以东人，要去不可憎恶以东人，因为他们是你的兄弟弟兄。不可憎恶埃及人，因为你们在他地上做过寄居的，所以要常常感恩，常常感恩。虽然你寄居，也许埃及人后来没有善待你们，可是你住过他们那边。早期约瑟住在那边是不是蒙恩？他们住在歌山地，牛羊生产，一切都丰盛，蒙恩。对，只是后来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，那是后话。曾经蒙过恩，就要不断感恩。这是第一大段，盟约里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根基，就是爱跟感恩。在爱里面，愿意做该做的事情，愿意恨恶该恨恶的事情，以神的标准成为标准。上帝不光是化咒诅为祝福，上帝又常常因为人愿意遵守约，就打破他的规矩哦。摩亚人时代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。可惜路德呢？路德就进入家谱了，进到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所以上帝是有规矩的神，他很重视约。可是呢，他又愿意因为人守约，他就打破规矩。对啊，路德是守约的。他说：“我既然嫁入你们家，我就一生跟着你。拿俄米，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”路德很尊重那个约，所以神就带他。神就带他一级一级带一级带，他就进入家谱。所以一到八节成为那个根基，谁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，谁不可以进入约。凡是守约的人都可以进入那个约，进入耶和华的会，凡是不守约的都不能进入耶和华的会。凡是进入耶和华的会的，神就特别保护他，把咒诅变成祝福，而且又会常常破格带领我们常常感恩。这是一到八节很多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想的点。第二大段呢，是九到十四节，盟约中爱的警惕。第九节，九到十四节，它成为一个我们说家居洁净其中一个经文哦。对，我到底想不想神来我家呢？很想神来我家。对，好，那我想不想一些客人来我家呢？不一定哦。好，如果我去接待客人来我家，有一些贵宾来的，那我的家要做什么呢？对，你不会立刻打扫。对，可能已经三个月没打扫了，还是多久没打扫了？可是为了开放那个家去接待呢，立刻打扫，对不对？立刻打扫，那干嘛要打扫呢？他住进来就好了。哎，其实连我们自己都过不去，是不是？我接待人家那么脏那么乱，我都过不去啊，我都过不去。只是平常的时候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没有顾他了。好，那如果我欢迎神来的话，那我要做什么？ 更多、哦、更多、哦、那所以有人说原来迎接神有两个，一个是圣洁，一个是清洁。原来清洁的要求不比圣洁的要求低哦，圣洁跟清洁都是神所期待的，对，都是神所期待的。那圣洁它是里面的，清洁它是外面的，对，一个是灵界，一个是物质界。物质界会不会反映灵界？会哦。如果我的东西都是一片混乱的话，那我的灵会敏锐吗？不会哦。对啊，什么时候你发现整个人是很有空间，很灵很敏锐呢？打扫完之后，看着那个环境，你会觉得很舒服，很想坐下来安静。以前读大学的时候，住在宿舍，每一年有两次清洁比赛的。不清洁比赛我们就不收拾东西，清洁比赛的时候那个教官啊，他们就巡，我们就会收拾东西啊，桌面特别整齐，可是有一些地方不能打开的，衣橱是不能打开的。我们睡的地方是睡在上面的，然后有楼梯要上去的，然后呢上去那个楼梯呢，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衣橱，就有一个衣橱，然后呢上铺的下面就是书桌，书桌，对、所以衣橱都满的，所有不能见人的东西都塞进去的，都塞进去的。那所以这是真的洁净吗？假的，这是假的洁净。所以神要求我们真的洁净，如果真的洁净的话，那东西又必须学归位、收纳、舍弃，对啊，那简朴的生活，该有的东西就有，好，不需要太多的分享出去，对，否则空间永远都不够啊，是不是？空间有限，我们买东西的欲望呢？无限，对不对？无限，对啊，带着促进台湾经济的美好意愿，我们都会买很多东西啊。所以原来整理本身是一个从思想开始，我愿不愿意舍弃一些东西，我愿不愿意为了维持那一个洁净干净变成一个习惯，对，常整理常收纳常、有什么五常法，对不对？很多的这些要求，事实上它背后就是一个心愿不愿意走进去，一个该有的我拥有，不该有的 我多的分享出去，对。所以耶和华神在我们这边行走，我们就要去做。第九节，你出兵攻打仇敌，就要远避诸恶。后面就讲到两种恶，一种是梦遗，梦遗不洁净，是为什么会梦遗呢？因为思想里面的不洁净，思想里面的不洁净就产生了可能有一些生理的反应，对，所以神要提醒我们，哎，这个是一个不洁净，它从思想里面。当然也有一些人解读他不是这样解读的，他解读成为那个士兵打仗的时候太累了，累到晚上呢是尿床，就没有起来去洗手间，那尿床，尿床当然不洁净哦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不要用水冲身，就要咯，对，所以两种解读，看我们怎么去思想。原来神要求到一个地步，细到一个地步呢，在营外预备一个地方为便所，而且细到一个地步，在你器械当中要预备一个丘，对啊，你出营外便利之后，就以铲土转身掩盖。这种东西我们现在是不是很难想象？现在现代人很难想象啊，我们都习惯了抽水马桶就解决了，对不对？古代有没有这个呢？没有。不要说古代啊，现在大陆一些农村是不是也是一样的？不一定有这些哦。对啊，那一位牧师就去过一些地方， 去过那些地方去短宣，去一些培训，对啊，没有洗手间的，没有洗手间的，他们都走在那个荒郊野外就解决的，对啊，那解决的时候会不会踩到别人刚刚去过的地方？所以蛮多这些，哎，我们都要去想，原来神很仔细，200多万人在旷野生活。200多万人，要不要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？要不要注意这些防疫的问题？对，所以原来他提到一个高度，不光是卫生的问题，是神要求的干净跟圣洁。所以原来神有没有要求？神有哦，神对我们是蛮有要求的，蛮有要求的。我要从物质界到灵界，从外面到思想，要重新检查我有没有欢迎神来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洁净，神连神都怕的，连神都没办法靠近的，因为神没办法靠近不洁，所以他要从里到外有一种检查，有一种求神的光照。家居洁净也是这样，如果我家里有当灭之物的话，那怎么可能允许神的光明进来呢？对不对？神要帮助我们除去不洁之物、当灭之物，对，以及整个家变成光明圣洁的。第三段，蒙月中以爱相待，15到25节，他一连串都是讲到那个我怎么去看人，我怎么去看一个人他的贵重，他的尊贵。就算他是奴隶，他现在逃跑了，我怎么去看他的身份？人其实蛮容易比较的，对，会比较，会觉得 自我，要不然就有一种优越感，有时候就有自卑感。对，神要我们改变，不需要自卑，也不需要觉得我特别比人优越，都一样尊贵。所以就算是逃出来的奴隶，也要善待他，让他有居住的地方。第17、18节就讲到妓女跟恋童的问题。在迦南的文化当中，妓女跟恋童都跟什么有关呢？都跟偶像崇拜有关。对，都跟偶像崇拜有关。对，那所以他们的这个已经是一种信仰里面的掺杂，所以神直接就说不允许有妓女跟恋童。第一，他看人的价值，人不要成为一个工具，人不要成为一个好像发泄情欲的工具，人也不要成为一个宗教的工具。对，人是尊贵的，所以所有这些都不要有，也不要用好像人的身体去赚钱，这个东西也是神所厌恶的。每一个人必须有一种被尊重，信仰必须纯正单纯，这就是第17、18节要说的。那如果我借钱给人，我不借贷，我 不收利息，不取利，利益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呢？那他说如果他是你的弟兄，你借贷给他就不要取利，可是如果你借给别人呢，不是弟兄呢，可不可以取利？为什么有这种分别呢？为什么一种就可以取利，一种就不可以呢？利益关系这两个东西很容易产生混乱，有利益让关系不够单纯，所有利益的掺杂破坏关系。如果他是你的弟兄，如果他是你的小组员，你要不要借钱给你的小组员？他有需要，你要不要借钱给他？如果你借了给他之后，你跟他的关系会有没有改变？不再是单纯的小组长跟小组员了，变成债主，对不对？跟那个借贷的人。所以当他还没有能力去还钱之前，他怎么看你？债主。 他还没办法还的时候，他就想说我怎么去面对这个债主呢？所以他来不来小组他就不来了，因为利益会破坏关系，对，利益会让关系变得不单纯。如果他是你的弟兄的话，你不要借贷给他，你不要借贷给他。如果他有困难呢，你请他吃饭了，对啊，你请他吃饭了，钱不要借给他，钱就请他吃饭了，对啊。那所以很多东西要把他想得很清楚，关系越单纯越好，关系越不牵涉到利益部分越好。对，那如果你是钱生钱，你本身就是一个赚钱的过程，你要想的是，哎，那个不是弟兄的，他没有兄弟的关系，你是借钱啊，那借的时候那就可以以取利啊。可是这也不是我们现在的文化，现在我们不也不要借，对啊，因为关系是，圣经也说到不要做保。对啊，不要做保，它牵涉到太多东西，太不容易。除非你借出去的时候已经心中想，刚才永恩说的，我借出去本身就已经想说我没有预估要还的，对，这要另当别论，另外一个思考。第五节，许愿要还愿，21-23节。哦，那它很特别哦，许愿为什么一定要还愿？有没有人是许完愿不还愿的？多哦，神啊，如果你听我的祷告的话，我以后每一天半个小时来亲近你，每一天哦，半个小时哦，对，许完了，神有没有应允祷告呢？有，有没有每一天半个小时亲近神呢？没有哦，哎，这算不算许愿没有还愿？有哦，神会追讨哦。对啊，所以原来神在追我们蛮多东西，就是我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如果我心中是跟神许了愿的话，我要学守承诺，守承诺。对，我做不到的，如果我许完愿又真的是做不到的，那该怎么样？对啊，我就认罪啊，我向神说，主啊，我说过头了。对啊，如果神你答应我的话，我就禁食30天，我禁食3个小时都受不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向神认罪啊，对啊，是我做不到，是我讲的太过头了。那以后我要讲话就要小心了，对啊，我不能够夸口做些什么，就算我还了愿，也不能夸口，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独立做了些什么，是因为神应允了我的祷告。不是我自己有能力改变些什么，对，所以我还愿必须很清楚神的恩典，整个都是一个约的观念，因为他是守约的，他是守约，所以约的观念就带动我们，哎，既然他守约，我也要守承诺，啊，然后是一个善待别人，所以最后就是一个慷慨的待人。24-25节，你进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。吃饱了葡萄，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，啊，所以不能贪心。对，你去葡萄园，你都可以随意吃。还有呢，你进了邻舍站立的禾架，站立的禾架就是还没收割，还没收割的禾架，你可以用手摘那个穗子，可是不能用镰刀割取禾架，因为一切的创造都是神给的。都是神给的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你进去就吃，你进去吃，你能吃多少都可以吃。那个麦穗可以捡，所以路德是不是可以捡麦穗，对不对？去捡。以色列有一种文化，那种文化就是照顾有需要的人，只要你有需要，你都可以去得着那个供应，得着那个需要。可是我们不能够贪心，拿我们能拿的份，可是不能够贪心，不能用镰刀收割，不能带器皿去装葡萄，对吧？那所以他们有一种慷慨的文化，有一种善待邻舍的文化，对，这就是以色列人，他是一种爱的延伸。那所以如果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宝贵的话，神就开始定下一些标准，我们该怎么彼此相爱， 我们该怎么有一个圣洁的标准。两个东西，因为他出现两个因为耶和华神专爱你，所以他把咒诅变成祝福。因为耶和华神爱我们，他在我们营中行走，他要救护你。很特别哦，他在我们当中行走，他要救护我们。我们当圣洁，所以你的营你当圣洁。今天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，我觉得哎，圣洁，把一切忙碌都先抛开，回到他那一个很大的祝福当中，就是圣洁。今天两个很大的祝福，一个是他爱我们，咒诅要变成祝福；第二个，他爱我们，他要帮助我们，救护我们。那我们该有的回应就是把不洁的从里面拿走。不洁的包括思想，不洁的应该也可以引申到我们里面的很多很多可能负面，很多思想里面不成熟的东西，很多挣扎的东西。神都要在一起对我们说，他要把仇敌交给我们，他要帮助我们大大的得胜，他要引导我们离开一切的污秽，让我们心跟环境重新回到一个洁净当中。他的爱就在我们当中，阿们。